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台湾科技工业的大佬，也是联华电子的创办人曹新成先生啊。曹新成先生在俄乌战争之后发表文章啊，鼓励台湾人要有像乌克兰人民一样捍卫国土自由的勇气跟决心。3月21日呢，发表文章就表示保卫中华民国需要两国论。8月初，中共对台军演结束以后，更进一步捐出30亿，要来鼓励台湾加强国防方面的认知跟士气。可以看出啊，曹新成先生在两岸统独问题上面呢，已经有一些选择。我们的资料上有看到哈，就曹新成他是出生在北平。1岁半的时候就随父母到台湾，在台湾受教育，大学研究所都是台湾读的，是台湾本土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1982年呢，台湾第一家机体电路公司联华电子成立了，曹新成就担任副总经理啊，进而接总经理、董事长，是台湾科技界的主要领军人物啊。在这个过程中，1990年代，曹新成先主导的联电啊，前往了中国生产的想法哈，有这个想法，合建这个公司。2001年在苏州成立。2008年，曹先呢、曾在报上刊登广告，提倡两岸和平共处法啊，在某些条件下来进行统一公投的构想啊，结果被视为统派了哈。不过呢，到了2019年12月25日，曹新成先生在信民两岸研究协会演讲的时候，公开抨击九二共识。那显然呢，香港反送中的运动啊，让曹新成先生的想法有相当大的改变。2020年2月，曹新成先生的接受财讯杂志访问的时候，发表对台湾海峡两岸半导体发展的看法，他就表示了，如果能够重来，我希望我没有到中国大陆去协助设厂啊，对联电协助中国苏州核电厂的一事啊，表示悔不当初啊。在台湾解除戒严、实施民主化以后，所谓的外省族群的认同问题啊，形成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朝鲜的心路历程转变如何呢？这个是一种异乡人的情怀吗？这个异乡人的情怀的转变，还有对于卡缪他的这个哲学啊，对曹新成先生的影响如何，都是我们今天要再请曹新成先生来谈的一个焦点。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是杨宪宏。我们今天的贵宾呢、就是曹新成董事长。
大家好。
董事长，你好像在其他节目有提过卡缪。
对，
这是我年轻时代啊，对我来说冲击非常大的，一个是卡夫卡，一个是卡缪。卡缪当然是1957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他是因为《异乡人》这本书，他又写了一本叫做《瘟疫》。不管是瘟疫也好，异乡人也好，他其实对反抗作为生命力的这种表征啊，他有很好的一个见解啊。所以我就看到董事长你的论述里头，可能受到卡缪的思想的影响啊，你可不可以谈一下？
其实卡缪这样，我活到75岁啊，常会想这个生死的问题。 那么实际上那个耶鲁大学啊，他们哲学系有个很热门的课就叫死亡。那么很有趣的，他说很重要的观点，说死亡才让生命有价值。如果比方说一个无尽的资源，你不会珍惜它，是有限的资源你才会珍惜它嘛。
是，
既然空气大家认为是无限的，所以没有人去买空气啊，他妈空气很稀薄了，那就要买空气了。死亡让这个生命有意义啊，死亡并不是坏的事情。其实面对死亡问题，这个希腊以前的 Epicurus 啊，伊壁鸠鲁，他就讲，人其实没有什么死亡问题，因为你活的时候你没有死啊，死了你也不知道
这
是什么啊，所以这里没关系。那么在卡缪当时，他一直说这个你人活着本身是荒谬的，没有意义的，意义要自己找。在以前呢，在十八世纪以前呢，大家认为有上帝存在，上帝就是我们意义，我们听到就好了。可是当上帝这个大家对他的存在性产生怀疑以后，人生很多人就感觉失掉意义。卡缪意思就是说呢，意义要自己找。那么最好发现人生意义的方式就是抗争啊，抗争第一个当然是荒谬，本来人生活得没意义，可是我在
抗争也要有意义，
你没意义你可以死啊，在死之前我喝香杯咖啡，喝杯咖啡考虑一下，一喝哎呦咖啡好香哦，我再喝一杯，你就找到人生的意义。好，
这是卡缪的名言的
对对对，
金句。
对，那么他就说，那么生命啊，你最大的显示生命意义就是抗争这个不公不义不合理的事情。所以说他在二战的时候，他法国对德国被德国占领，他是反抗军，地下反抗军。后来他是又是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嘛，
对，
反抗法国啊、哦，他就是他是他这个人家说存在主义，其实他是可以说是个反抗荒谬的一个哲学，从反抗荒谬当中、啊、找到人生的意义，
找到存在意义。
对，那么现在台湾正好面临这么一个有趣的，
完全是
大陆来讲是荒谬的啊，这是一个极荒谬之大臣，什么统一是民族大业是荒谬的嘛啊，那么现在有什么台湾是领土是不可分割，这是荒谬的。那么这些荒谬带来的重大的大的这个灾难呢、啊，我们要抗争。其实这是让台湾年轻人找人生意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啊！我每天打电话呢，吃美食，你是有意义啊？
小确幸，
嘿嘿，对，我们小确幸啊，我们就要领导他变成大勇士，
大勇士
啊、嗯！一个无聊卑微啊的生命，变成一个这个人类史上、啊、一个可歌可泣的历史啊，这是我们要鼓励年轻人啊。好，那当然这个要看破生死啊，最好是学禅宗。
禅宗
禅宗你有悟的话，你就看破生死，因为禅宗的悟是发觉什么，就是无我，我都没有了，那我怎么会我死这件事情呢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在对抗这个中共病毒的时候，我觉得能够我会有机会跟大家讲这个禅宗的这个精髓啊。连日本的武士道啊受禅宗非常大的影响、
哦、是
日本武士道是什么，就是说为所当为啊，永不后悔，
对、每天都在找最好的日子去死，
对，
有死的有意义啊，对，
有没有后悔？说菊花一见嘛，啊，
对，菊花一见。
他就是说，说这个武士道，他是，你看武士道，他是不能说跟人家对要对决的时候，突然后悔起来说，哎呀，我种田多好，我干嘛今天这个家伙看了好凶啊，那也就不行了。所以就说禅宗这个给的武士道精神，就是永远在活在刀锋一般锐利的当下。不想过去，不想未来，只面对眼前啊，大无畏的这个精神面对任何挑战。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提到台湾人的勇啊，其实我们可以在禅宗武士道里面去找到一些勇敢的这个源头啊。
是，所以董事长难怪会提到美国国歌那一句哈，这个是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对。
这个是很深刻的
对，
只有勇者才有自由，对不对？
只有勇者还是自由，是懦弱的人永远是
被奴隶
就顺民了、
啊、变僵尸了
顺民被僵尸吓得，你看最近那个大陆在清零对不对，
是
就是很好的例子、哎、第一个他说清零叫战胜病毒真可笑，什么叫战胜病毒，你看这次我们那个北约40国领袖会议，大家聚在一起谈笑风生，有没有人戴口罩，
没有
没有，对啊、嗯、你来看温布顿的这个
网球赛
现场有上万人，有没有戴口罩，
没有
没有，这叫战胜病毒，就我已经不怕你了，
不怕你，
你影响不到我、哎、啊我不怕你了，我战胜了，可是大陆的所谓战胜病毒，他说要消变成清零啊，就我这边没有病毒，意思说他要把中国人关进到无菌室里面，
是
无菌室，意思说我承认说我对这个病毒没有抵抗力，所以说呢我要把它不能接触，我要把它大家关到无菌室里面，结果就是把中华民族变成全世界最脆弱的东亚病夫，你别人都不怕病毒，你怕是要死，你不是病夫吗，啊，这样来讲叫战胜病毒，哦，这个代表就是脑残，就脑残。然后为了战胜病毒啊，对自人的那个这个自由尊严啊，或者甚至这个生存都制造巨大的威胁。哎，你像我们今天好好的，突然那个家门口啊，砰砰砰，人家木条把它钉起来，不准出去，这多惶恐啊！
跑进你家杀狗杀猫啊？那认为狗猫都有问题，
这个多么惶恐！那本来我在家里好好的，突然有人半夜敲门说，电脑上显示你们有阳性。嗯，那不是有人说我明明测过阴性没有啊，凭什么把我也说阳性？不行，一定要把你带走。那人说我不走，不走让你三代都受影响，威胁啊。后来那个人说对不起，我这是最后一代，没有后代啊。这多么沉痛啊！这个大陆网上也疯传，对不对？
是，
这个。侵犯了人家那个
从这个病毒学也好，从公共卫生学也好，他这个根本就是一条
脑残僵尸，
他走不出来啊，
对，
这是走不出来的。
所以说这个，所以我说常常僵尸病毒啊，第一个一定让它变成非常的不可理喻，非常的弱智低能，然后它就变成非常残暴啊，就僵尸就这样子，你看他僵尸是完全没有智能的，它非常残暴啊，所以这个清零，大陆清零政策就是这样子。你可以从各方面角度啊看这个中共的病毒在复发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台湾要真的团结起来，这个病毒啊，搞不好它中共僵尸病毒已经在台湾渗透很多地方了。我说要想办法快筛啊，快筛，
要快筛，
快筛，快什么快筛呢？
是，
凡是骂美国的，他就是中了毒了。
还骂美国的就中毒，
对，就是就你快筛要阳性，
就是快筛阳性。
然后美国保护你72年，不受流氓统治，你还骂他，中了就是病毒啊，
中了病毒
，快筛，我们也可以中的快。讲一中的快筛，这个中病毒，
是讲一中也讲一中有问题的，
对对。其实我在2013在北京，他们开个两岸座谈会。那时候习近平还没有完全掌权嘛，话语权大很比较宽松嘛。我在那边那个讲说，哎，陈水扁讲一边一国，李登辉讲两国论，在台湾呢、啊、得到80%以上的支持，啊，那你们在这里骂，可是我说你们知道两国怎么搞出来的？本来中华民国好好的，你毛泽东，你们共产党武装叛变，不遵守中华民国宪法。武装叛变搞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搞出两国啊，是不是？所以毛泽东才有能力搞出两国啊，陈水扁怎么有能力搞两国，蔡英文怎么有能力，李登辉怎么能力搞两国啊、哦、你搞出来的东西我还不能讲，你不是霸道吗？是不是？
2013
全场鸦雀无声，北京啊，哦，全鸦雀无声。
所以其实他们很认识你啊，他们很认识你吗？
对，他们，可是他们以为我是统派，所以对我甚为宽容。为什么以为我是统派呢？因为我说这样，我说其实我2000年我就在总统府做一个专题报告，
是
啊，我当时说报告名字叫做 近代科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这里面提到重要一点，就是说你看二战结束的时候啊，世界上独立的国家大概只有60个，现在有多少个？快200个。
对，190几个。
对啊，那台湾我们还不算呢。像你说魁北克独立，说不定将来它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国家，还有苏格兰呢、啊，对吧？
苏格兰。
哎，所以这个就是二战以后啊，政治上大家纷纷独立，这是文明的潮流。反过来去统一的是文明的逆流，只有两个，一个这个东西德、南北越。
对，
你问问东西德，他们东德人、西德，其实他隔阂很深的。你再看南北越，根本就不水火不容。所以这个统一啊，反人类文明啊，人类文明走向到二次大战以后，它是走向独立的啊。所以我那时候，可是呢，那大陆每天要统一、统一、统一，所以我就说啊。想个办法让他们只走和平的路子，不要走武力的路子。武力当然是造成中华民族的灾难嘛，对不对？那怎么样和平？我说很简单嘛，他们民主国家，你想一个条件，请台湾老百姓公民投票，大家觉得不错哦，就可以谈统一嘛。
哦，就那时候你提出统一公投的时候。
对，我是我的意思，统一虚惊公投。
哎，
都把两个字圈掉，变我在主张统一公投。
哦，虚惊公投。
对，统一虚惊公投跟统一公投是完全两回事。所以我那时候就意思说，要把它武统的毒牙给它拔掉，或者武统的狗嘴把它封起来。啊、哦，实际上就是说，统一很简单嘛，你提出条件让台湾老百姓投票，台湾老百姓喜欢统一了就统一了就好了。那他投票不同意怎么？尊重人家，下次再来嘛。
对，再提什么条件？
对，对，所以这个老实说了，我在大陆跟很多学者辩论，他们、啊、讲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说那你有什么好方法和平统一啊？没有任何有办法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们认为说我讲统一，起码还是个统派嘛。
哦，是这个原因呢、啊。
哎，对对对，可是我只是说，
他没有听出你这个里头就是说
有人听说这是包藏祸心，
包藏祸心，就是说你其实讲的就是独立是自然的，要统一要比较多的手续。
不是，而且我台湾人很多骂我说统派什么，
统派，
你没搞清楚，可是我也不能讲得太清楚。
可是你现在讲很清楚哦。
对，我现在讲很清楚，因为这个，因为我觉得，
所以我很想知道你这个心路历程。
不，因为我在香港看到啊，他无可救药，
无可救药，香港
病入膏肓。
2019，
哎，就中国共产党的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所以我就不讲了。跟僵尸谈什么，被搞不好被咬一口。对，所以我就说现在回来不谈这个了啊。
是，
可是。我谈那个时候，台湾人很多人这个说你怎么说统派是吧？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意思是这样：你如果是统一来提方案，请我同意，代表我是独立的啊。
是，
你这个方案要经过我公民投票，代表我是有主权的、啊，是不是？我就用这种方式把它毒牙拔掉，让他承认台湾的主权啊。
嗯，
那么当然，这有时候。含义太深，啊、哦，就像意象很多看不懂。后来说哦，原来有意思，这样。不过现在过去了，我要觉得就是说，台湾现在一定要团结，一定要了解这个中共僵尸病毒来势汹汹。
所以，其实，在1980年代，你记不记得蒋经国前总统？
三步啊，
三步嘛，哈，
三步其实就是对抗病毒最好的方式，
是哈，
因为他跟他生他是本来是共产党嘛，
对，
后来在成长在苏联，对，娶了苏联太太，然后那个回到中国，剿共，对共产党最了解，
对他非常了解，
对，所以后来他一直说，哎。这些
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因为他那时候没有看过僵尸病毒影片嘛，他看过之后，他就说：“哎，僵尸病毒，你们不要靠近，
不要靠近。”他是三步嘛，
对，你们不能跟他谈，因为他没有理性，
是，
而且他非常凶残，随时会咬你，所以不谈啊。我认为这次就是他了解了，
他了解这个问题啊，倒是很有意思啊，因为我当时候是在当记者啊。 我当时候当记者的时候，我记得啊，蒋经国有一天召集了他的在所谓的台湾的十一个友人到总统府去，然后是一个正式的，等于是记者会了。他就说：“从今天起啊，我住在台湾的日子啊，已经超过我在中国的日子，所以我也是台湾人了。”哇，那时候其实，在那个时代，一个独裁者讲这样的话，就引起非常大的讨论。那时候我在报社嘛，报社当时候都是外省人，所以有很多外省人啊很受冲击。我也是台湾人了以后，他们就开始觉得说，那我也应该是台湾人了，所以就开始有一种落地生根的那个思考啊。但这跟卡缪的《异乡人》又不一样的情境啊。在那时候里头有一些全变。所以董事长你怎么看呢？你怎么看蒋经国这个说我也是台湾人，跟你自己现在这个认同之间，你们的差距是什么？
我想这是一个接受一个现实主义嘛，
现实主义。
对不对？如果当时让蒋经国讲出这句话之后，
对啊，
然后说你美国有个机会说让你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他一定会加入。对，这是一个现实嘛，啊，
是。
那我们今天这个台湾的这个现实其实比以前更清楚嘛，啊，那么现在还不认同台湾，还认同一个中国，还把对岸当祖国的啊，那这种人我常常跟他讲，我认识很多，说你们回大陆去嘛，为什么在这吵什么蛋呢？
是啊，是啊，
祖国在那里，
既然
一张票就过去了，
对不对？
你没有机票，我送你。
你啊，你有机，
我送你
机票，送机票。
我说你回去不要在台湾捣蛋，
不要来了，
对不对？你在台湾为什么拉着这个？你把那个僵尸遍布的地方当你的祖国啊？你也许你就中了僵尸病毒了，你到那边过得比较舒服啊，适合你的环境。这也是自由民主。我要说台独，台独是有独立思考的，不受你骗的，不害怕。啊，这叫台独啊！所以最近大陆国台办骂我是台独，我说对不起啊，把我升级了，把我升格了，我升到这个，就有独立思考、有勇气作战的这一级啊！我谢谢他，谢谢他。哎，所以台湾今天不管你本省外省，你如果还觉得你是外省人呢、啊，
是
真的拜托你回大陆去啊！你没有机票，我送你。我三十亿，你如果肯出去，我再拿三十亿送你，赶快回去。对，你这怎么在台湾生活到现在不认同？
不认同台湾、
哦？你还认同这个什么什么？你的什么故乡？所以这个就是啊，没有学过佛啊，没有学佛学禅宗啊，
是
有的这种偏差了。怎么讲？说这个《金刚经》里面，佛教里面有句话，问如来。何所从来？说如来亦无来亦无去，啊，他意思就是说呢，真正这个修禅的人呢、啊，他在哪里啊？他是活在当下，哪里就是他的故乡。所以你问说那个，你说，好比说你问太阳，说太阳你从哪里到哪里去？他说我没有在这里啊，哦，所以其实学禅的人呢、啊，你现在活在台湾，
活在当下，
你没有什么故乡。我现在我就很讨厌人家讲说故乡籍贯，人家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非东人，非洲东岸，那是人类的起源，
上溯到450万年前，
人类起源不，人类的起源只有十几万，
十几万哈，你讲的是
我们说、这个、说就这个人的这物种从黑猩猩脱离出来啊，
对，
所以这个人呢、啊、Homo 他经过很多代啊，
对
对，我们是最后有。我们是人的眼睛的最后一代 Homo sapiens， 在我们这边还有一代叫做 Neanderthals，
尼安
德塔人、哦、
对，
被我们很奸诈的祖先把它消灭了。所以那个大陆常骂，不是最近王毅骂蔡英文说孙中山会骂你数典忘祖，莫名其妙，那个蔡英文也不姓孙，什么跟数典忘祖。我说啊，你们才数典忘祖，真的真的，我不数典忘祖，我常去动物园看我的祖先呢、啊你活才活几年呢、啊、你什么是你的领土，对不对？人家生存发展的地方怎么变你的领土？就是脑残了、啊、
是
脑残僵尸讲的话。
所以趁这机会请教一下你，因为李总统晚年啊，我常去翠山庄，他有时候会希望我去看他，那我们都基督徒，所以那个圣诞节我就当他家人跟他一起做礼拜。他也一直在想说他对于他自己，那但晚年他对于基督教对圣经哈的这个虔诚哈很多。不过我在这里要请教是说，其实他是两国论最重要的一个主张者哈。那他的人也曾经说过，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可是他是希望新时代的台湾人，他是这样的一个主张哈。那新时代的台湾人是吧，要开始创造这个台湾人的喜悦，哈，从悲哀创造喜悦。你怎么看李总统？
我是他的国事顾问呢。
是哦 ，OK，
我跟他熟啊。
你跟他熟、啊？
对，有时候我现在也是去那个红喜，
红喜
大溪红喜，他的
哦，大溪红喜，
对，他
家，
我聊了很久。我说，哎，总统，你累了，我们。你要不要休息啊？哎，别走，
别走。对对 对， 对，
他跟我聊还蛮那个的，所以这个当然在他的所处的看着台湾人是蛮悲哀的。
对，
今天我认为说台湾人现在可能是身为台湾人呐、啊，可能是全世界活得最有意义的人。
最有意义哈、
哦。对，是，因为你对抗不公不义，对抗病毒啊、哦，你能够。把这个中共病毒啊，这个揭晓这僵尸的真面目
哦，
让大家了解，然后认
大时代哦，
对，让作为世界先锋啊，看我们怎么样扑灭这个可怕的中共僵尸病毒啊！大陆同胞已经几乎无能为力了，被踩在脚底下。你看一个这么荒唐的清零政策
是
哦。这个破坏了多少呢？那个家庭生活的这个安宁幸福，他没办法，没办法。你看那个大白啊，在街上横行，这像僵尸一样啊、哦。然后随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得好听啊，这个家里面是不能侵犯、不能进去的，他们肆无忌惮了啊、哦。所以说这个，我们了解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流氓组成一个伪装成国家形态的黑社会组织，啊，这是要大家了解黑社会组织啊，他有这个什么总理啊什么的，装模作样，他写的，你看他宪法多好听，没有让他遵守的，
对，他写的法律他还不遵守，他写的宪法也不遵守，
对，宪法有，说在哪里啊？我摆在冰库里面。说我可不可以看看？可以啊，你就不要出来了。马这个就是啊，土匪流氓啊，所以我们台湾在他这个面临威胁的第一线，我们有人生重大意义
是
啊，所以这方面也不要说悲哀，我们
是
转化成勇士啊，
转化成勇士、嗯。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曹新成董事长给大家鼓励哈、哦，这都是勇敢的台湾人以外哈，还有一句话。台湾人出头天，这是台湾人出头天的时代。谢谢董事长，
对，谢谢大家。
我们还有一集哦，哈，请大家期待。